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2, Session 3。 基督教伦理学第22章第三讲，这里呢在讲为什么十诫是非常重要非常恰当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上帝颁布十诫那个场合是多么的独特那些的场合呢，第一就像神迹一样，是彰显上帝的全能的。第二呢，是提供教训的。好，现在我们来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关于这个场合就是神迹。神迹呢也引起人的敬畏畏惧。这个在本章第19章我讲过的两方面的畏惧。第一呢是对审判的畏惧。第二呢是使人成圣的敬虔敬畏。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对审判的畏惧。出埃及记第19章第16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震的。19章第16节。20章18到19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天上冒烟，就都发震，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生命记第5章第5节，那是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同章第25节，现在的大火将要消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第12章18到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这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和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第二种的畏惧呢，乃是使人成圣的敬虔的敬畏。出埃及记第20章第20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这种敬畏是应当有的，是使人成圣的。生命记第4章第10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还有第24节，生命记4章第24节，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乃是烈火，是祭邪的上帝。所以这次特别的事件呢，让以色列人呢有一个留下很深的印象。生命记呢回顾这件事情，称之为大会的日子。生命记第9章第10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上帝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第10章第4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18章16节，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上帝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上帝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的大火，免得我死亡。所以呢这个大会的日子呢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对新约的教会来说，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这个大会的日子也是我们的历史的一部分，上帝把对他对以色列的称谓也给了我们的。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个称谓呢 也是给了我们的，你的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时的美德。我们都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其实呢，我们比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更加的亲近上帝，是更靠近上帝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九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的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用要石头打死，可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所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境界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境界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和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所以我们更靠近上帝。但是这个呢也是与以色列在出埃及十九章那个经验呢是同类的平衡的经验。希伯来书与出埃及一样提醒我们呢，我们的上帝是烈火，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九节的。好，这个呢就是讲到当时的情景是独特的。第三个理由，为什么我选用十诫呢？是因为十诫所设立那个关系呢是独特的。大会的日子为什么重要呢？主要是因为上帝在那一天设立了他与以色列国的这个约这个制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些大而可畏的那些的现象，只不过更加的强调这件事情，立约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严肃的。上帝把他们构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第六节。而以色列民是这样说的，出埃及十九章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第八节。然后呢上帝就设立这个山，这个圣山是他临在的地方，出埃及第二十章他就把他的律法就讲给他的特别的选召的约民听。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的，要记得自从创世纪第三章以来，这个是在救赎历史唯一一次所有神的子民都聚集在一个地方来听神亲口所说的话，除了创世纪第三章出埃及第十九二十章以外就没有了很特别的一个一个的事件。第四，颁布十诫的方法也是独特的，十诫是由上帝亲手用他的手指所写的，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三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上帝的工作，字是上帝写的，刻在板上。
生命记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云中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众的，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还有第九章第十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上帝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这个是上帝亲手用他的手指写的，然后呢就放在约柜里面，这个是会幕最圣洁的地方，就放在会幕里了。出埃及记第四十章第二十节，又把法版放在柜里，把钢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中。生命记第十章第四到第五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时间，照现今所写的写在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还有三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放在这个约柜的旁边。还有其他的文件，后来加上的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六节，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上帝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还有其他的，但是呢，十诫是那个整个圣经的正典的那个种子，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核心。第五个原因，为什么十诫是这么重要，我们选用十诫呢？因为十诫在整个约的这个架构里面有独特的功能的。十诫是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是定下了约里面的条款的。什么条款呢？耶和华的名字，立约当时的情况，以色列必须要遵守的律法，这些遵守的不遵守律法所带来的福分和咒诅，参考本书第三章。所以十诫呢，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就是透过摩西的中保所立这个约的最基础性的文件，是以色列的宪章，是以色列最高的律法，是考验以色列人是否守约忠诚的最高的准则。这里呢就是讲到第五个原因了，我们再温习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十诫在教会历史上的重要性，第二是当时颁布律法的很独特的场景，第三这个十诫呢设立了一个这么独特的约的这个关系，第四的颁布十诫的方法是用神亲手手指写的这么独特的方法，第五在约里面是扮演一个基础性的功能。下一章我们还要讲这个后来的经文，特别是新约怎么引用十诫也是独特的。还有第七，十诫呢它有它的普遍性，是适用于全人类的。还有第八，十诫在解经方面呢也是占有一个核心的地位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改革中的传统，别的伦理学的书可能就逐一个的问题来诠释堕胎啊、战争啊、核战啊等等，但是我们改革中呢特别呢是用十诫来诠释圣经伦理学的。